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今天是7月24号，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25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德国调查人员说，星期五晚上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开枪打死9个人的青少年曾经接受过精神病的治疗，他为这场大规模的枪击计划了1年多。慕尼黑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斯坦克劳斯考奇说，这个名叫戴维阿里桑波里的18岁青少年2015年接受了2个月的住院治疗，出院以后也得到了治疗。他在星期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除了患有精神忧郁以外，该嫌疑犯还对接触其他人感到害怕。他说，桑波里在发动袭击以后自杀，他并没有特定的射击对象，也没有证据显示这次枪击出于政治动机。巴伐利亚州调查人员汉姆·伯格说，桑伯里大概是在互联网上买到的非法武器，他也热衷于在电子游戏中射击。在德国，枪支受到严格的控制，有关当局正在调查枪手到底是怎样得到那支在袭击中使用的格洛克17式手枪。国际奥委会决定不禁止所有的俄罗斯运动员参加下个月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俄罗斯运动员被指控大规模使用违禁药物，这是国际奥委会星期天开会以后宣布的决定。国际奥委会说，由各个单项运动联合会决定是否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这次奥运会。俄罗斯体育部长表示，他感谢国际奥委会不是全面禁止俄罗斯运动员来参加里约的奥运会。他还说，俄罗斯的多数运动员都遵守奥委会关于违禁药品的规定，将能够参加奥运会。土耳其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派一起举行集会，显示支持民主制度，谴责7月15日的未遂流血政变。土耳其星期天在伊斯坦布尔著名的塔克西姆广场举行的集会在严密的监督下举行。这次集会由土耳其最大的反对党派组织主张政教分离的共和人民党号召举行的。其他反对党和自从2002年一直在土耳其执政的总统埃尔多安的伊斯兰正义发展党也参加了这次集会。另一个公开表示团结的势力是来自土耳其的空军司令，他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强调绝对服从军队总参谋长胡卢什·阿卡尔。美国民主党人星期天为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大会将提名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民主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这是美国的主要政党首次提名一名妇女为该党的领袖。民主党党代会将于星期一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博爱之城费城召开，但是党代会在开幕之前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维基解密披露，民主党的领导人在过去1年半的时间里发出了近20000份电邮，其中有一半电邮显示他们在嘲笑或者是批评在初选中出人意料的对克林顿形成强硬挑战的蒙蒙特参议员桑伯斯。其中一份电邮显示，桑德斯也许是一位无神论者，尽管桑德斯以他的犹太传统为荣。桑德斯星期天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中说，电邮里的言论极端无理，不过他说他并不感到惊奇。他说，这是我们在半年前所说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反对我的竞选。美国加州南部的2处山火对数千所房屋造成威胁，人们被迫撤离。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下节目是海峡论坛的录音重播。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时间每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通过广播和电视为您联合播出，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积极参与。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2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两岸上个星期接连发生许多不幸的事件，其中陆客团在台湾发生了火烧车的惨剧，中国的河北地区也传出了洪灾，造成100多人丧生。在此，先向罹难者的家属和受灾民众表示哀悼之意。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要聚焦陆客团的火烧车事故，还有蔡英文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下半场则要带您关注美国共和党党代会还有川普对于台湾和中国的立场。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呢相当的丰富而紧凑，所以我赶快就来介绍我们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在台北我们所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教授您好。
博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华府亚裔公共事务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会长欢迎您。
谢谢。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的话题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辽宁的陆客团在台湾发生了火烧车的意外，造成26人不幸罹难。家属昨天前往出事地点招魂，那么抵达台湾处理善后的大陆海旅会秘书长刘克志对这起事故表达强烈不满。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今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首次公开明确谈到他对北京限期要求接受九二共识的看法。究竟这次的火烧车事故烧出了两岸之间的哪些问题？北京方面对蔡英文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又有何最新回应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范教授啊，我们知道在520之后陆客来台的人数原本就在不断的减少，这一次的火烧车事故对于陆客来台还有台湾的这个旅游业是否会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披露，这一次这个陆客团辽宁这个陆客团哦，环岛一周这个团费还不到3000块人民币，究竟陆客来台的一些系统性的问题是不是也是造成这次惨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呢？
是的，我想陆客在去年来台湾大概有将近400万人次，是大概是所有入境台湾的第一大人次，那第二大是日本啊，大概是130万。那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8年以来呢，从2008年陆客开放以来，虽然它人数非常多，但是也看出它的这个死亡率啊伤亡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那甚至就是说比日本观光客来讲啊，目前来讲陆客大概是日本观光客的 2.5 倍啊，但是它的这个伤亡率呢是远远高于 2.5 倍、
嗯、
那显然就是说这个陆客的这个伤亡的过高的一个情况，包含特别是游览车的车祸的问题是最严重的啊。那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个单一个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原因在哪里？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就是陆客来台他的这个费用过低啊，3000块人民币是不是只够付这个机票钱？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所有的他的这个旅行社的收入靠什么？就是靠购物啊。所以目前我们讲就是说叫做一条龙的模式，就是大陆呢透过这个香港的资金在台湾并购旅行社之后呢，来投资啊，包含旅行社啊，包含游览车，包含这个购物站啊，包含这个餐厅等等。甚至是饭店，形成一个一条龙式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呢有什么问题？就它变成是一个垄断式的一个团体，那它可以在这边呢用一种非常低价的方式来操作。我们都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当这个陆客团的价格偏低的时候，它就不可能花太多的经费在游览车的维护上，它很多的安全的措施就因陋就简，就会造成这个车辆的这个问题呢，它的安全系数不高。相对来讲，我们看到就是说，像日本观光客来台湾，它不是采用的是低价团，所以它的这个游览车的品质各方面就安全系数就高。就为什么就是陆客的这个车祸的问题呢，比日本观光客大？ 非常多。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本身也要考，就是大陆本身的陆客他本身这个安全意识的也是比较薄弱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大陆时常发生火烧车的事件，大家这个安全的这个重视的程度，我觉得也是比较不够的。这也造成台湾的业者呢，本身就是你不重视，那我也无所谓。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事件发生，就是说这个游览车它的安全门竟然是用这个插销把它给插住了。所以当发生危难的时候呢，一时可见就这个导游在事前他没有做一个就是紧急这个避难的一个教育，可能有做可能只是很敷衍了事，反正你陆客你也不在乎那你不在乎那我也无所谓。那所以当发生急难的时候呢，这个陆客都仓促要逃跑，来不及，所以全部都是在这个车后上升。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方面就是陆客的价格过低，造成安全的这个重视程度降低，造成车辆的维护也这个标准也下降，它只要维持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可以了，它不会想要在安全的系数上做提升。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造成。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深入的分析。回到华盛顿现场，蔡丹会长，我们看到这个8天7夜的环岛行只有2800块台币，刚才范世平教授您解释了这背后这个结构性的一个些原因。不过从两岸关系来看，这次的火烧车事故发生是在两岸沟通机制中断之后520之后，那么这一次大陆方面派到台湾处理善后的是海旅会的秘书长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他也表达强烈不满了。那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这个家属在灵堂非常的伤心，说以后再也不会来台湾了，甚至我们在看到网友在网上也发起了抵制台湾游的行动。您认为这一连串后续发展可能会对两岸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很重要，就是两边的民众其实我们有个文化的连结我们有个感情的连结。那么这一次的事件呢，两岸的这个网友可能是伤害到这个感情，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联系那所以呢这个联系没有的话，那么来其实台湾的风景跟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有很好的风景，都有很好的人，所以你走到哪都可以。所以不来台湾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那喜欢到台湾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是经常听到台湾台湾台湾，台湾是怎么样，台湾有多好，都是中国人的地方，为什么台湾比大陆好，所以他们都很希望来看一看。结果你今天把这个感情给破坏掉，他们就觉得没有必要了。这个就跟过去一年这香港的这个大陆到香港旅游的人一直在减少也是一样，而且事实上不只是观光客，不只是实质利益，而且是感情的问题，大家对彼此的感觉的问题。我讨厌你，你讨厌我，这个时候很多事情发生以后就很难很难处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尤其是网络上的网友们的这种发言呢，实在是伤害的很大。我觉得这个本来他们就觉得说你这个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对我们就是很伤害，对我们是不友善的，现在更事实证明了这样子，这对台湾跟大陆两边的这个人民之间的感情是伤害是非常大的，那这样对其他事情的影响就非常大。
是的，的确这个事件不但是拷问两岸的这个官方互信，也对人民之间的联系造成了一个考验跟挑战好的，回到台北请教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我们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最近还有另外一事情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蔡英文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专访，这专访是在18号进行的，那么21号是网络版出来。今天早上我们的华府来宾说已经看到家门口这个华盛顿邮报出来这个实体版的这个整份的专访出来了。那么蔡英文是在这个专访中表示，台湾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地方，民意的走向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北京方面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接受九二共识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他这么说那么蔡英文在专访中还称赞了习近平反贪腐，并期待习近平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弹性。不过我们看到了国台办的回应是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社会的主流民意，还称只有坚持九二共识还有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个核心意涵这样的一个政治基础才有可能确保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不晓得您是怎么看蔡英文的这个专访，范世平教授。
我想蔡英文他是讲是说中国大陆如果要在设定一个时间点那个时限一定要恢复九二共识，他觉得一方面这个设这个时间点呢是没有意义的了因为你一直就是好像画一个红线什么时间要这个回复，他觉得这个是有困难的主要是针对这个时间点。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他提出就是说九二共识呢在台湾呢基本上是有某种程度的争议的那因此呢台湾的民意在今年1月16号选出新的总统呢应该中共要去尊重这个新的民意。这个其实跟他在520的就职演说的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们知道九二共识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嘛。那一个中国原则当然在国际上来讲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普遍大家都认知的。也就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台湾或者中华民国也是在这个原则之下在国际上被打压的。所以台湾人对于九二共识、对一中原则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疑虑。这疑虑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原则是造成台湾走不出去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今天就是说，特别是中共到目前为止，他也不愿意去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那在国际上用一中原则来打压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的情况之下，当然台湾人民对一中原则、对于九二共识是有疑虑的。那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一月的总统大选，这次的总统大选，我们虽然不能说它是对于九二共识的一个公民投票，但是事实上也相去不远的。为什么？因为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国民党的朱立伦他对蔡英文最大的批评就是他不承认九二共识，当然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攻击点。可是我们事后看到整个选举的结果呢，台湾民众似乎并不太在意这样的国民党的这样一个说辞，也就是说九二共识可能不是台湾民众这么在意，也表示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的实质意涵是有他的疑虑性的。所以蔡英文的表达是说，中共应该要与时俱进去面对台湾新的民意特别是我们看到蔡英文也提出，虽然他不能够接受九二共识，但他也愿意接受1992年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那另外他虽然没有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是他也用了这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因为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其实就是一中原则虽然他也没有说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但他在520就职演说也提到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是证明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所以基本上来讲，他用一个比较间接的用一个比较方式来表达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原则跟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那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当然不是满意的但基本上来讲应该算勉强可以接受。那我觉得就是说，两岸之间的交流如果完全冻结的话，就像这次的这个陆客这个来台发生这样意外事件，我们都觉得很难过。就是两岸如果互不交流了，当然对台湾民众是不利的，对大陆民众也不见得有好处甚至可能会引发很多的误判。当发生误判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对两岸来讲都是一个灾难。包含前一阵子我们看的熊山飞弹的误射事件，还好彼此都克制。如果发生擦枪走火的话，我觉得是对两岸关系、对两岸人民来讲，我觉得都会是场灾难。所以我觉得两岸重新恢复互动协商，而不要拘泥于一些政治的口号或者前提的，我想对于两岸人民来讲都是有利而无害的。
好的，感谢范世斌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蔡会长，我们看到这次是蔡英文上任后第一次接受外国媒体的专访，那选的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当然网络版日前出来了，今天实体版您在家里已经看到了，打开已经出现了，在今天的礼拜天的这个华盛顿邮报上面。那我们看到蔡英文他在专访中是称赞习近平反贪腐，还希望习近平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弹性。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专访出来之后，北京方面的回应，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国台办方面还是坚持九二共识才是维持两岸和平的基础之外呢，环球时报也说，这是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第一次明确的表态，实质上就是拒绝了九二共识，暴露了他台独的意识形态看来还是用这个口号是来做回应。还有今天对不起，是昨天新华社也有一篇评论文章说，其实蔡英文总统上任2个多月以来一直用言行在续写答卷，因为我们大家记得那时候他520就职演说，北京是说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答卷，那么新华社说你是持续在用你的言行来写答卷，而且华盛顿邮报的专访是你写下的最新一笔，你怎么看北京方面的回应？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了哈，因为一开始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国民党是一直坚持一定要九二共识，信誓旦旦，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讲。北京呢也是一直在讲，你没有承认九二共识，你就是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地动山摇什么都出来了。那现在目前看起来两个月过去了，那么大家觉得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说他又搞台独的什么反克刚又是这个那个的，不断的在挑战这个九二共识这个基本原则、一中原则。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学者都在猜测，那是不是有个时间表？说你在听其言观其行的这个时间呢，到底有多长？是2个月、3个月、4个月，所以你才接受了他或者不接受他？能够北京那么表态说我到底接受了你现在的答卷还是不接受，还是说你继续以这个时间呢？那大家其实坦白讲搞久了大家都觉得没有耐性了，你3个月吧好不好？所以有人就猜测说，是不是8月份呢就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出来了譬如说陆客通通不来了，还是说这个什么两岸的这个贸易很多很多事情都会中断了什么这样子的。但是所以这个是 这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根据这个设想来询问这个蔡英文，那么蔡英文的回答也当然是以这个期限来讲，但不管是期限也好，对大陆来讲，对北京来讲的话，他们感觉就是说你就是拒绝嘛，你就说吧，你就说吧，他们大家也没耐性了，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讲，他就是故意的这个敷衍拖延。事实上从以前到现在来讲，截至目前他还是讲空话。但是事实上一个很明楚的、很明显的、很清楚的，就是说他的确就是希望拒绝是一中原则，他要拒绝一中原则。但是他就是大陆希望就是说，你为了两岸和平，为了民意，其实你应该要用什么办法来让两岸能够继续和平的发展沟通。但是蔡英文这部分呢没有做到，大陆给他一条路是说你承认九二共识，承认一中原则，但是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可是你一点都没有做，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我综合你刚刚讲完，感觉上是这个五二零之后虽然交了券了，但是北京方面认为说给你一个补考机会，继续看你的言行来做答卷，但是现在到底收不收卷，或者说收卷之后到底改几分哦，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也是我们要观察的后续重点。不过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针对其他最近两岸关系的一些其他发展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这个大陆方面好像始终是要别人给答案的，要不然的话别人不给答案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安个答案在别人身上。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导演演员戴立忍呢，他接受了这个大陆演员这个赵薇所指导的这个没有别的爱的一个这个邀请，他去参演，结果呢被共青团在微博上呢指称说他是台独分子。那这个代理人当然自己觉得非常的这个无辜，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他觉得他只是参加了一些这个社会运动啊，那跟台独是没有这个挂不上钩的。所以过了几天以后呢，他就发表了一篇回应，说他并不是台独分子，那么他关心的不是谁执政谁当选，而是政策是不是顾及到平民老百姓。但是让大家关注到是说，在1月15号的时候前面才来个周子瑜，但是呢大陆方面似乎不知道是没有学到教训，还是一直要人家交心。之后我们看到在铜锣湾书店事件当中也有人上电视认罪的，或者是被这个上网路认罪的，现在又来了个代理人。那刚刚这个蔡德良会长提到说，其实一些动作都伤害两岸人民感情，那么这样的动作是不是也是很伤害人民感情的？是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教授。
我觉得包含周子瑜事件，包含香港铜锣湾事件，到这次代理的事件，其实都跟整个中共内部的高层权力斗争产生了很紧密的联系。哦，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代理人事件是由共青团的微博爆出来的。那共青团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到目前为止，他不一方面他打击江泽民的人马，我们看到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郭伯雄；另一方面他也打击胡锦涛的人马，我们看到令计划，以及我们看到最近的团派一直遭到这个打压，包含很多说李克强可能会被换掉，我们看到这个李元朝可能没办法入常，或者我们看到胡春华、孙政才这些团派的人物可能都没有办法在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甚至共青团一直被习近平批评啊，说这些人这个拿了好处没有什么表现，那整个这个团共青团要接遭到很大的一个指责，那表示习近平在对团派在进行的整肃。那这个整肃的情况之下造成怎么样，共青团的团透过这样的事情来制造这个两岸的一个纷争。所以为什么看到后来我觉得是习近平出手了，因为后来整个当初在写这个微博的人出面道歉了，他说他不应该这样去指责代理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凸显了一个什么状况，就是说越到了这个十九大，特别是今年年这个月月底到下个月初的北戴河会议，是中共这个习近平的权力要重新铺整的时候，他不断要抓权，当他不断要抓权的时候，他相对的派系特别是江系跟胡锦涛的团派彼此之间的那个激烈的角力就会越来越激烈，就会发生像类似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大陆的媒体是谁在掌控，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刘云山，刘云山是谁的人马，是江泽民的人马，他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就包含了像周子瑜事件，我们看得很奇怪，为什么在选举那一天爆发这个事情，大家我认为这个东西习近平是不乐见的。为什么不乐见？这个事情只会让民进党的得票不断的冲高，结果我们看到了本来大陆认为蔡英文会当选，但是国立法院可能很难过半，结果过半了。这个背后代表什么？反习势力的人在操作这个事情，他希望怎么样呢？蔡英文跟习近平最好对撞，然后他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也可以趁此来指责 习近平对台工作的失败，包含铜锣湾书店也是一样，我也不认为习近平会赞成这种事情去处理，因为他完全破坏了一国两制，也塑造习近平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好像独裁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背后是不是有这个反习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像香港来说真正是谁在负责，是张德江，张德江也是政治局常委，跟刘云山一样，张德江也是江西人嘛。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在十九大之前权力越集中，习近平要从江西这边抓权，就会发现就江西的人马目前还在政治局常委的人，包括像张德江，包括刘云山，他们管香港的港澳问题，管传媒这一块，他们就会从中间去制造一些问题来让习近平怎么样呢，分身乏术。那这一次戴立野事件也看出来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必须要讲，习近平他现在面对的是内驰外张，内部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看到经济增长趋缓，我们看到最近大陆从北到南不断的发生大的洪水，连北京市都基本上是被淹没了。我们再看他内部的权力斗争，我们看到他外部他跟北韩的关系不好，跟南韩的关系不好，跟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跟越南关系不好，我不认为他在这个时候还想把两岸关系搞坏。所以你看到目前为止，中共我认为习近平对蔡英文是释出某种善意的。首先520的演讲，中共到目前为止只说啊，这是未达的答案卷，也没有言辞批评。我们看到后来 WHA 他也让蔡政府派员去参加了，我们看到后来蔡英文去巴拿马访问，本来说啊中共会穿小鞋的，结果也没有。我们看到后来的熊山飞弹误射事件，中共也没有刻意把它炒作。我们再看这一次的这个陆客来台的事情，中共也是刻意的低调。为什么？我认为习近平目前他最重要的是他的政权能够稳定过渡，能够顾到十九大，台湾问题不要给他制造麻烦就可以了。所以他也不想跟蔡英文对撞，因为有人想看着他跟蔡英文对撞，所以他当然不愿意下中了这个圈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蔡英文他只要不要去做挑衅或者去搞什么法理台独，我认为两岸关系基本上是维持一个冷和平的状态，是现在的状况。但未来会不会更进一步，我觉得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两岸现在大家都要去处理自己内部的问题，蔡英文也有很多内部的问题要处理。
嗯，是好的，谢谢戴世平教授。那么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就是虽然可能刚刚三教授所说的就是习近平可能面对了很多的挑战，那么这些人可能有些动作也是给习近平穿小鞋，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情绪一煽动起来的话，就可能不是这个当权者能够安抚的下去。比方说今年周子瑜的这个事件，刚刚这个范教授也提到了，间接的可能要让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得票冲高了。那么再来呢，像这个代理人的事件呢，其实也引发了这个网络的一片挞伐，像这个王菲的女儿窦靖童她声援，结果也引来了一片网民的这个围剿，就让这个窦靖童一怒关了微博啊。那就是说当然可能他这个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一种变成一种文革式的批判了，虽然可能不想要变成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有时候情势可能没有办法让人控制得了。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这是两方面了哈。从北京方面来看的话呢，当然呢这个事情是从我想范教授的分析也非常详细非常清楚。那从台湾方面来看的话，就是看一般来讲台湾现在很多有台湾意识主体意识的人呢、很容易掉进这个台独意识跟台独框架，甚至于说是民进党或者是台独人士所设的一个陷阱里跳进去。你说这个你是支持这个太阳花运动，这个攻占丽华宴，这个那是不是台独呢？在某个方面你可以解释不是，在某个方面你可以解释是。你今天你代理人你到北京去，你要不要你是不是支持 ECFA， 是不是支持这个货贸胡贸？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冲突。可是一般来讲看你自己对自己的感受怎么样，那看对方的感受怎么样。我觉得以统派来讲的话，你代理人参加这么多活动其实已经是在支持台独了，但是对他来讲他认为说我是支持民主，支持这个主体意识，支持台湾主体意识，并不是反抗你这个大陆的统一的动作。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各方的解释。现在目前的这次也是台湾本身一些年轻一代或者是一些比较没有这个政治意识的一代呢的一种痛苦，就是说他们分不清楚中国跟中国共产党，或者分不清楚我们是中国人跟台湾人，或者是这个中国文化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在这里往坏的地方解释，掉入这个民进党台独这个窠臼里头，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我受到打压了。可是事实上，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很多在台湾的统派的人，台湾的支持，自己是中国人，支持两岸统一的人，是受到了打压更多、更厉害。他们就认为说那是应该的，所以这个东西是看你是感觉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他也自己也应该反省说，这个东西事情跟他所支持的东西，那跟政治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被利用到了，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彼此都要反省，并不是只认为说一个共产党打压，那共产党打压当然不应该，其实对共产党本身也不好，但是呢，是不是有一个适当的了解说，你代理人也好，你这个太阳花运动啊，是不是也对国民党不公平，是不是也对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支持中国人的一个支持这个中华文化的人的一个不公平，好吧？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们接进辽宁王先生您的电话，辽宁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讲。
你好，喂，
王先生，请说，我们听得到。
哎呀，你好，请我说一下，请问一下，先来说你们台湾是个民粹哈，毫无什么主席说你们台湾真是伤害两岸人民感情，当然两岸人那年轻人的感情早已经互相仇视，这比较资格台湾台独是更个人。当然，台湾全体人未来可以付出代价。你台湾和当下是一番，你有权利叫嚣，有权利让大众，但是你必须对你们台湾未来的发展前景付出惨重的代价。
谢谢辽宁的王先生，下一位我们接听台湾的听众啊，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大家好，一个礼拜很快又过去了，然后首先跟大家问候一下，最主要就是全球啊，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然后台湾海峡分属左右两边，然后现在有一些大陆的这个13亿人口里面有一些人他是啊亲近台湾的这个人士，所以他们在8年里面啊，有这个92公司啊，他享受台湾的这个美丽的资源，所以他们也是啊，这个亲近台湾的最主要的人士之一。
好的，感谢台中的姚先生，谢谢您。内蒙古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讲。
你好。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火烧车的问题。刚才那个台湾那个范教授说，说大陆游客忽视安全的问题，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有一些偏颇。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范教授来过大陆没有？
范教授听得到吗？可以回答吗？
听得到，有去过。
刘先生，范教授
就
有去过大陆。
几乎在一两个月去一次。
对，欢迎你以后常来吧。还有就是这个问题，说起来也话挺长的。因为从2008年以后，马英九执政以后，大陆对台红利让也多，游客这个部分，怎么说呢？是一个政治基础，我敢肯定说是这个政治基础，政治的话题也多。我们不要说单一的把政治和别的东西放在一起来说，只拿有可能生命来说吧。请台湾的观光局或者是各级政府来说，请他们多注意一下吧。
好的，
就这样。
非常感谢内蒙古的刘先生来电，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了，我们想再多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来电啊。台北的谢先生，请讲。
喂，
请说。
喂，好，谢谢哈。那个哦，台湾那个计程车哦，有公定价嘛，起步价还有怎样？那长程客运它也有那个公定的一个价格哦。那游览车是不是也应该有公定的价格？还是这游览事业哦，旅游业哦，这个政府的手很难插进去哦。然后 那个就是一条龙，它那是属于是特权阶级的一个利益团体哈。然后那个
好的，台北的谢先生，
共产党哈，他是主张那个接受那个九二共识啊。那现在民进党他一直没有承认哦，那是不是那个现状是有点会产生改变？好，谢谢。
嗯，台北先生，那个后面这个问题也蛮关键的，究竟台湾的现状还能不能继续维持啊？感谢谢先生来电。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河北的邢台啊，在这个最近发生了这个洪灾，造成150多人丧生，在这边也关心一下刘先生你附近的处境。不过刘先生，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请讲，刘先生。
好，主持人啊，
嗯，
我说一个问题，我觉得有点疑惑啊。
嗯，
蔡英文，你既然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嗯，
中华民国的版图是不是还包括大陆？他为什么你舍大求小，你非要搞台独，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个口号多响亮，大陆上有很多人也认可，是不是？哎，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我们上半场参与的听众观众很踊跃，我再多接一通好了。新北市的田先生，第一次打进来吗？田先生，请讲。
喂，你好，大家好，
嗯、
大家好。我对于这个共青团嘛，
嗯，
喂，
请说，田先生。
喂，我对于这个共青团哦，抵制戴立宁哈、哦，
嗯，
我非常的赞成。
嗯哼，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哦，在大陆赚钱哦，那回来台湾搞台独哦，就跟那个什么三立啦、年代啦、什么那个黎智英他们一伙都一样的，不爱祖国，所以我非常的讨厌他们这些台独分子，所以说抵制戴立宁这些人哦就对了，谢谢。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田先生发表他的个人意见。综合刚才听众观众来电哦，当然。我们也发现除了这个支持被标签支持台独的一些艺人受到北京方面的抵制之外，事实上好像在台湾也有一些统派的艺人因为太常去大陆遭到台湾民众的一些唾弃，这两边的这个情况好像都有，我们这边也稍微提一下。不过最后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上半场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进行最后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先生。
是，综合刚才这个各种情势来看哈，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九二共识，我们还是想希望就大家能了解九二共识。因为我记得我当兵哈的时候，我们感觉两岸随时会打仗。
嗯，
但是九二共识签了以后呢，我想当兵的人都觉得两边不会打仗，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差别。所以现在台湾很多比较年轻一代，或者是觉得说，哎，我到大陆去赚钱，我大陆给我这个好处都是应该的，但他不知道说这是九二共识，这个九二共识签了以后承认了以后才有的，两岸才有这个和平的发展。交流这个基础，才有这个很多你应该要得到的好处，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都是中国人啊，并不是我。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在台湾一般的民众，很多都感觉到说，这应该给我的，那么不要管九二共识，其实要有九二共识才有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了解说，代理人这些什么事情都好，九二共识就是还是很重要的。
好，谢谢蔡德良会长，范世平教授。
我想刚才那个内蒙刘先生讲的这个问题，我并不是说大陆民众都完全不重视这个安全，而是说呢可能在大陆的民众对安全这个问题的意识来讲相对来讲并不是，可能因为很比较大嘛，那个教育程度也不一样，可能有人重视，有人并不是重视，就又变成大家的要求不会这么高，那又造成台湾的业者呢他就会敷衍了事啊，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一种相互的关系啊。如果大陆的民众这个安全意识很高，他的要求也很高的时候，我相信台湾的业者就不敢在那边就是藐视这个问题了。所以这有时候就是一种互相的一个造成的一个影响啊。所以我也鼓励大陆的民众有更多的这个安全的意识，来要求台湾的业者啊，你一上车就要求你要做哪些的介绍，而不是就是说好像随便。那这样的话，我想台湾业者他也乐得轻松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此啊。那至于说我觉得九二共识啊，其实过去大陆也不承认九二共识啊，因为九二共识是2000年以后苏起教授所提出来一个名词啦、啊、那其实它的真正意涵就一个中国原则。但是我这个人是认为，就是说我刚刚一开始讲过，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是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比如说我们今天到参加奥运，最近这个巴西要办奥运的，我们不管拿到金牌，我们不可能升国旗，我们升一个那个奥会旗，
嗯，
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台湾是升这个奥会旗。那台湾老百姓他一定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就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呢？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呢？那原因在哪里？那当然就是因为一个中国原则嘛，因为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是被打压的嘛。那是谁打压的？那全世界除了中国中共之外还有没有人可以打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最近香港在闹港独，有人说港独是谁逼出来的？是中共逼出来的。因为中共不愿意给香港这个特首直选，那这些香港民众想说啊，我这个直选特首无望，那我就走一个激进路线，就走港独了。所以港独是催生婆，是中共。那今天台独的催生婆是谁？也是中共。因为你不让中华民国可以在国际上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的时候，那大家想说那中华民国走不出去，那怎么办呢？那只有走向台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大陆有时候他也在台湾的角度去思考，但大陆会说我也有民意啊，你这样会变成两个中国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大家发挥智慧啊，例如说一国两府的概念，一个中国有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在抗战时期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有这么，这也是没有也存在过的事情。我觉得不要就是一个九二共识，其余免谈。台湾是一个多元民主的社会，他不太能够接受，就是你只能走这条路，否则我就要地动山摇，用这种威胁式、用这种恐吓式的，反而会让老百姓更反感。因为台湾是个年轻人，他根本不希望我被框在这个下面、这个框架之下。所以我觉得大陆啊，要有一些政治智慧。有时候你这个太强硬，一定要怎么样，其实只会造成台湾年轻世代对你更觉得渐行渐远。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有关于陆客团火超车事故，还有这个九二共识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美国共和党党代会刚刚落幕了，民主党的党代会也即将在明天登场。这次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对台湾和中国可能有哪些影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华盛顿邮报资深副主编魏茂斯在专访中问蔡英文，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川普，哪一位当选对台湾比较好呢？蔡英文回答说，作为一位其他政府的领导人，不方便对美国总统选举做过多的评论，但是他希望无论是克林顿和川普哪一位当选美国总统，都能够和台湾维持现在的关系，并且继续发展台美之间更紧密互惠的关系。不过共和党全代会在上个星期通过了党纲，列出对台六项保证，被部分的台湾媒体解读为投川普救台湾。那么究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台湾和中国分别抱持什么样的立场，还有上周四发表的接受提名演说当中又是如何阐述美国优先的理念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蔡会长，您比较关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哦，你怎么看这个川普这次在党代会上的一些发言，尤其是礼拜四这个接受提名演说，还有这个党代会通过了刚刚提到非常重要的党纲中列出了对台六项保证，被台湾解读为是投川普能救台湾，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党纲当中哦，说对于台湾未来的所有问题必须透过对话还有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且需要台湾人民的同意。共和党也承诺如果中国违反这些原则，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将帮助台湾自卫。那么究竟这份党纲哦是谁草拟的，这跟台湾为什么这么有密切的关系，还有党纲对于川普究竟有没有一个约束力呢？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首先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党纲就是党纲，那么有没有约束力是看人家承不承认和接不接受，所以川普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他对台湾好，起码他这个以往的那个意思上来讲，都为总统候选人都提出对台湾友好，但是川普没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他第一次讲说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那么对外交上尤其让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很感冒。OK， 那么我相信其实台湾也不例外，为什么？因为他并没有说我对台湾要特别好，而相反的，他可能在某个程度上影射了，认为说你应该付出代价。那台湾在过去几年，美国就是一直强调台湾并没有付出足够，自己付了足够的钱来支持自己的国防，来做军购，对美国做军购。讲难听点或简单点，就是说你付的保护费不够啊。那么这个讲法其实对日本、对韩国、对欧盟、北约都有关系，所以他这个美国优先呢，是他忘掉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听你的，你拿到很多好处， 可是你没有看到说，你说你付了钱，可是事实上你没有看到说这些东西你得到美国人得到多少好处，他没有看到。因为今天假如说他不支持这些国家，这些国家自己发展军备，自己发展军火工业，美国其实会失去很多商机的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且川普他本人是一个商人，所以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讲法是 case by case， 一个交易。我跟你讨论，我跟你协调以后，我有没有赚到钱，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他就很简单丢出一个杀手锏，就是说你要不要，不要不要拉倒。这时候很多国家都受不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很多国家他搞不清他的外交的政策是什么。但以很简单的美国优先来看的话，那大家都很感冒，都这样就。未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嗯，感谢蔡德兰会长的这个提醒。那我也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刚才这个蔡德兰蔡会长提到这个川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是一个商人啊，可能看中这个是利益跟一个交易啊。究竟在外交政策上对台湾是敌是友呢？一方面说对台湾要保护，一方面又说要对盟国来收取保护费。究竟川普对台湾的立场如何？跟我们解析一下，范世平教授。
我想大家现在对川普哈，其实都还是一个疑问啊。就他，你看他在对中共的态度，他基本上的话，他又批评中共啊。他在这个要参选的演说里面，被中共会很严厉的批评啊。但是呢，他又说啊，这个美国意思就是他不会再走类似奥巴马这种重返亚洲的政策，甚至他认为就是说韩国啊、日本啊，你们自己要自食其力，你甚至要给我，你们要缴保护费，我才愿意帮你们忙。就又让这些亚洲国家好像担心啊，川普似乎如果说他要一改这个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的话，那这可能是对中共是比较有利的啊，因为等于说就是不会再对中共形成包围之势了，所以看不清楚他到底未来的中共的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共和党啊，这个六项保证，当然对台湾来讲当然是觉得欢迎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政治永远是现实的啊。我想这个几十年来台湾也经历过啊，这个美国在1949年的时候也曾经有所谓的这个白皮书嘛啊，当时对蒋介石政权啊，这个要提出这个白皮书，也是想基本上是放弃了台湾啊。那我们看到1979年台美断交，所以台湾我想我们很清楚，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对美国的价值是什么啊。那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实力，那我们对美国来讲没有价值可言的话，当然很容易是被抛弃掉的。就我们要怎么样提升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或者我们对美国来讲它的有什么样的帮助，这可能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我想台湾是很务实，而且是也曾经啊被美国抛弃过2次，所以我们也很清楚啊。所以我觉得例如台湾现在是美国的第9大贸易伙伴，这当然是对美国来讲台美的经贸是很重要的。那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台湾在亚太来讲，它是一个啊可以说是防治中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想它有着重要的战略的地缘位置，我想对美国来讲也是重要的。所以我想台湾的一个民主的一个成就，我想对美国的价值来讲也是符合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从经贸、从军事、从民主这些角度来增加台湾的含金量，来让美国觉得台湾的重要，我想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自己的一个能量，正能量才对，而不是去看哪一个总统来当选啊。那另外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在选举之前呢、啊。总统当然大概的角色，特别是川普，我觉得他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大大咧咧的，然后有时候甚至有些即兴的演出，但是我觉得他当选总统之后，他还是必须要按照美国特别是这些强而有力的幕僚或者这些公务体系，包含像美国亚太政策，他也是攸关美国的利益的。因为今天来讲，如果美国没办法在亚太形成一个可以说是重要的力量的话，它会影响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稳定性，以及它怎么样，它未来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说它要发展 TPP 等等，所以它还是有关联性的。不是说啊，美国这个离开了亚洲，可能就什么都天下太平了，也未必。加上就是美国军方的角色是什么？啊，美国军方的意见是什么？这都是非常专业的。我认为川普如果他当选的话，当然他还是必须要尊重这些专业的意见，来作为他的一个亚太政策的支撑。那如果当然是希拉蕊当选的话，我相信他还是会延续目前奥巴马的这样一个政策。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们知道蔡会长您是这个华府亚太公共事务协会的会长，当然历次总统大选你也都很观察这个两党的这个候选人对于台湾啊、中国还有对亚裔族群的一些政策跟看法。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党纲当中列出了对台的六项保证哦，这个听说幕后起草人之一是过去美国前总统钱尼办公室的这个顾问叶望辉，他对台湾也非常 Stephen Yates 来过我们海峡论坛节目，也对台湾非常的友好。谈谈这个内部的一些运作，究竟当然现在川普的外交政策大 大家看不清楚，对台湾中国对这件事情是有也很难分辨，但他身边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对亚洲政策对两岸政策的一些智囊人士，包括像叶万辉这样的人士帮他
草拟一些。叶万辉先生是我们知道他是对台湾很了解的，那么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也是担任过这个副总统钱理的这个国安副顾问，
嗯，
所以但是呢他是很算是比较保守的，或者算比较这个强硬的这个所谓保守这个美国国安团队。那么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说美国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在第一岛链内，在第一岛链内东海、台海、南海它必须要保持优势的军事实力。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这是对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嗯，
因为什么中共的这势力就变得很强了，不管在经济这个军事实力或者国力上来讲整个都变得很强了，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你美国的国安单位是坚持不放，那这个东西是冲突必然产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川普回过来讲，川普本身是很不可测的，是不可测的，就是说像刚才范世平教授讲说这个川普选上了以后一定会跟着公务体系来走，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大家最大的疑问就在这里，因为他也要其实他在这里在内政上也要说他要改革公务体系，他最出名的是什么 fire 解雇了，你解雇了，他现在希望在法令上能够放松，让他可以解雇这些公务人员，他们你要知道他的竞选经理被他 fire 掉过，所以要知道说他并不见得完全听你的这些你这些专家学者的，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这套想法事实上是他竞选的时候是成功的，所以他认为也可以用在别的地方，所以不要认为说他会 follow 这个会大家跟着所有的公务体系将未来的这个东西来走，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很有延续性的，两党一致的，这个在台海问题、两岸问题上是一致的。但是川普不跟着这个走了，所以这个一点我们要知道说它的不可预测性。反过来讲，这个 Hillary 有些政策可能我们不是很喜欢，但它的有延续性，你可以可预测，你知道将来要怎么办。可是川普呢，没有这个。所以你要小心他呀。
好的，感谢蔡德兰会长的这个分析哦，也提醒一点，就是说就个性来讲的话，可能川普还有一个不可预测性哦，那就很有趣了。过去常常听人说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大家怎么讲不一定哦，对中国怎么样的强硬，但是上台之后可能又会有另外一套做法。那么我想请教范世平教授，是我们的确看到川普在他这个竞选过程当中对中国一些非常强硬的一些措辞，包括他的演说当中，包括党纲中也好哦，提到几点，包括了操纵人民币汇率，包括在新疆跟西藏实行文化灭绝，崇拜毛泽东的热潮，还有这个宗教迫害、互联网打压、强迫堕胎跟强迫绝育等等一连串经常谈这些问题。但是有人就说了，上台之后可能因为他是商人啊，发现跟中国打交道有好处，可能也会出现法夹弯。但是蔡德兰会长的是说，从他个性来看有个不可测性，或许他上台之后会这种强硬的思想还是会去可能 fire 那些不听他的人。你认为他上台之后有可能会走哪条路线呢？范世平教授。
对，我想我也赞同蔡先生的观点啦，就是说他的确那个从过去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美国总统他是这样的一个大家飘忽不定的啊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在整个中美的关系来讲啊，我觉得还是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一个格局，应该是我觉得是大方向是不会太大的改变。你说川普上来之后会不会就忽然跟中国大陆和好了，或者是妥协了？因为我觉得现在中美两个国家现在主要是因为彼此的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那美国当然除了美国说啊，我今天我这个愿意跟中共平起平坐啊，我愿意跟中共妥协。但是我认为大概美国的在一般的民众啊，可能不太能够支持啊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美国还是希望能够在特别在亚太这一块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在华府的蔡德良蔡会长参加我们节目。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谈了很多川普的这个政纲和政策，但是呢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听众观众和来宾发表都是他们的个人意见。那么下星期我们也会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的这个政策来进行分析。当然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另外海峡论坛即将在下个月正式开通我们的脸书直播，请大家告诉大家，也欢迎您未来利用脸书直播来收看我们的海峡论坛并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facebook.com www.voachina.com/VOA China。如果您对海峡论坛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呢，也欢迎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我的个人推特上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Daphne。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最后了，节目是尾声，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蔡大哥，谢谢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戴比·舒尔茨辞职，其原因是被泄露的电邮显示，民主党领导人在电邮中嘲笑或者是批评在初选过程中出人意料的对克林顿形成强烈挑战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舒尔茨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人们本来预期他会在本星期在费城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结束时辞职。在维基揭秘披露了民主党领导人在过去一年半里发出的将近20000个电邮之后，桑德斯要求舒尔茨辞职。舒尔茨宣布辞职之后，桑德斯发布一份声明表示，舒尔茨为民主党的前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虽然他多年的服务值得感谢，但是民主党现在需要新的领导层来打开党的大门，欢迎劳动人民和青年。民主党领导层在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中必须永远不偏不倚，但是在2016年的竞选中没有做到这一点。德国的调查人员说，星期五晚上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开枪打死9个人的青少年曾经接受过神经病的治疗，精神病的治疗，他为这场大规模的枪击计划了1年多。慕尼黑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斯坦克劳斯考奇说，这个名叫戴维阿里桑波里的18岁青年2015年接受了2个月的住院治疗，出院以后也得到了治疗。他在星期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除了患有精神忧郁以外，该嫌疑人还对接触其他人感到害怕。他说，桑波里在发动袭击之后自杀，他并没有特定的射击目标，也没有证据显示这次枪击出自政治动机。国际奥委会决定不禁止所有的俄罗斯运动员参加下个月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俄罗斯运动员被指控大规模的使用违禁药物，这是国际奥委会星期天开会以后宣布的决定。国际奥委会说，由各个单项运动联合会来决定是否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这次奥运会。俄罗斯的体育部长表示，他感谢国际奥委会不全面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加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他还说，俄罗斯的多数运动员都遵守奥委会决定关于违禁药品的规定，将能够参加奥运。土耳其执政党和主要的反对党派一起举行集会，显示支持民主制度，谴责7月15日的未遂政变。星期天在伊斯坦布尔著名的塔克西姆广场举行的集会在严密的监督下举行。这次集会由土耳其最大的反对党派主张政教分离的共和人民党召开，其他主要的反对党和自2002年一直在执政的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也参加了这次集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2处山火对数千所房屋造成威胁，人们被迫撤离。在圣塔克雷利塔城和加州国家森林公园附近，消防队员正在与山火搏斗。山火已经把88平方公里的土地烧成了焦土。在大约500公里以北的山势雄伟的大苏尔地区，另外一场山火正在那里燃烧。星期六，当局在圣塔克雷利塔的一所房屋外面发现了一具尸体，警员正在试图断定此人是死于山火还是其他的原因。 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